天比较闲，跟我们在一起。每一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我们做早课，祷告、唱诗，然后还有一条路叫十字架的苦路，我可以在那路走大概45分钟时间。那个十字架苦路所走的道路，就是从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夜，一直到他走上十字架，一直到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一直到他死里复活。所以每当走的时候，我就会思想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人生的道路，其实我走了45分钟，我想我们人生的道路其实也就是这样的辗转就走过去了。那我们走的道路都不是很顺畅啊，我们都有一些的不顺利。这个中国人说，我们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是10之89，可是我们人生走过去的盼望究竟是什么？当我走那个苦路的时候，我很清楚在这苦路的尽头是基督的复活。那我们人生有一天，当我们走完了结束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也是上帝一个美好的应许，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所以当我思想这个时候，我就心里充满了喜乐。不管我们经历多少苦难，不管我们面前有多少艰难，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仅能胜过这一切，而且有一天我们会有永恒的生命。那这是神给我们做神儿女的一个美好的应许。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个最美的家乡的时候，我们说亚伯拉罕他离开了加利利的乌尔，去听神的呼召走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家在哪里，所以从此以色列就开始流浪流浪流浪。那他们流到迦南，流到埃及，流到旷野，那最后他们得地为业，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后来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后来又从那块土地上被驱赶出去2000年，他们都不能回去，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才很多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地被逼迫的剩下的那些人，他们回到了那个地方。我非常能够体会到以色列人对自己乡土的情感，我也非常能体会到我们中国人离开家乡带来的惆怅和对乡土的思念。你看中国人啊，无论你走到世界哪里去，你都会看到现在中国人在哪里。可是你一听中国人在哪里，不管在哪个国家，他们一定讲中文的。他们在美国他不讲英文，他们讲中文。在阿拉伯国家他们讲阿拉伯语，他讲中文，对不对？不仅如此中国人非常的爱国你听中国人说最爱国的地方是哪里啊？胃。所以走到哪里都是中国餐馆，尤其洛杉矶。洛杉矶据说有7000家中国餐馆，我不知道你吃过多少家。所以我看到我们中国人的情节非常的深。我们来到美国，当我来到尔湾这个地方，我来的人不多，我过去在洛杉矶住过7年，我住单人房，尽管开车也就半个多小时，但是很少过来，因为那隔壁一座山，因为那边中国人比这边还要多我在那边读神学牧会，我一直在那边。后来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开车，这个我们的弟兄接我开车的时候，邱弟兄告诉我说，尔湾是全美社会治安最好的地方，尔湾是全美国规划最好的城市，当然尔湾的房价也是全美最高的房价，尔湾的风景美丽，气候宜人，而且人也都长得看着挺整装，看不出什么缺点，不管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我今天中午在一个餐馆吃饭我发现我到东部已经8年了，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中国菜很不错，服务也很好。那我来到尔湾，我发现你能够来到尔湾应该是很蒙福的，因为你吃的食物你不需要担心，你不需要担心里边有什么农药不需要担心里边，你喝的牛奶不需要担心里边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你可以放心的去食用一切。你晚上走路你不会担心后边有人拿大棒子照你脑袋嗨一下把你细胞抢走，你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是难道我们这里边，我们在尔湾这地方，我们真的是感觉到这是我们永远的家乡吗？是我们永远的地方吗？圣经说人就像，人生就像客旅，我们就像走过一场，当这路走过去的时候，我们人生就结束了。哪里都不是你永恒的家乡， 亚伯拉罕他找到了，他说有一个地方是天上的城，那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家乡。我想你们也是如此。我做福音工作做了十几年了，我就常常想到教会其实是神在地上给我们预备最美好的家，最美好的家。你有了教会，你就不再孤独。过去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懂得教会，来到美国，如果有的人你没信主，弟兄姊妹请你来教会，你还觉得很奇怪的，请我去哪里不好？你最好请我去吃个饭，到餐馆，请我去教会干嘛？那是些什么人在干什么？那我们过去也是如此，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所经受的文化中，教会总是跟帝国主义相连在一起。我们想到一个教会，就是阴森森的一个教堂，那里面有一个穿着长袍的一个阴森森的人。躲在阴森的地方发爆，滴滴滴滴滴滴啊，发爆。然后教会后边都藏着不是刀就是枪啊，然后把孩子的心肝也挖了吃了。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如此，就是如此。我做了很多的梦，从小我是一个很爱做梦的人，但是我从来没有梦想我会成为牧师。但是大家现在都叫我张牧师，叫了十多年。我记得我刚刚安利的时候，人家叫我张牧师，我以为叫别人呢。后来人说张牧师走到跟前，我说哦，对，你叫我的，对不起，没有这种感觉。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最大的理想是当军人。我们家军人很多，我们家好几个军人，曾经有一个军人，他们那个坦克团，我哥哥做政委，39军坦克团。那个坦克团在1980年开进了天安门广场，我的哥哥奔我来了，所以我的哥哥还有警察，还有警察专门管教会的警察。所以我们家我姐夫也是警察，所以我们家穿军装特别多。我小的时候也特别希望穿军装，不过比他们理想大一点。那个时候我就想，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有一天去解放台湾。为什么要解放台湾的？这个解放台湾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小时候爱吃糖，我们东北没有糖，我们东北的糖都是甜菜疙瘩做的，知道吗？没有那种甘蔗糖，甘蔗糖只有台湾产。所以吃糖，我们东北吃糖，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南方啊，东北吃糖是要票的，这个有规定的，这个票是不够吃的。所以老师就告诉我，你要想吃糖不要票吗？解放台湾咱们吃糖。然后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就这么简单。今天我们发现，后来有一天我去了台湾，我发现台湾人把我给解放，我住进了台湾的病房，那十几年前。非常奇妙的事情，今天你来到教会，你发现教会里的弟兄，我们叫弟兄和姐妹来相称。我们这里有中国大陆来的，有南方人，有北方人，有台湾人，有大陆人，有外省人，有本省人。不管哪里的人，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发现教会我们彼此叫做弟兄和姐妹，这是很奇妙的。如果你打开圣经，你看到初代教会的时候，那场革命是非常奇妙的。我们知道当教会成立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2000年成立的时候，世界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是一种奴隶跟奴隶主，他们那种完全不平等的一个地方，那种状态。可是教会当有了教会，你会发现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这奴隶跟奴隶主一同来做礼拜。在家的时候这个奴隶听奴隶主的，可是来到教会这个奴隶是执事，也许是长老，这奴隶主还得听他的。他们在教会里找到了平等，哪里能找到平等？唯有在教会里边。世界是没有平等的，世界是没有公义的，世界是没有爱的。那个爱是有条件爱的，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就不爱你，你要跟我离婚我就给你下毒药，对不对？人的爱就是真的有限。可是你来到教会，你发现教会很奇妙的。我在美国，我发现美国的总统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也不一定坐第一排，来晚了对不起，坐在后面去，对不对？这就是教会。天父，我们上天父上帝以外所有的人，不分种族，不分这个年纪，不分性别，不分贫穷还是尊贵，在神的面前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喜欢教会，我喜欢这个家，这个家是一个永恒神的家。圣经说叫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这个里边有真理， 我们很喜欢小敏有首诗歌，大家记得吗？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言语，这里有圣灵的恩膏，这里是另一番天地，这里与世界就是完全不同的。你不信你就去试一试，你到世界哪里去。我来到美国，那是我读一本书那本书告诉我美国没有白吃的午餐我发现到教会吃饭都是白吃。今天收你们钱了没有？没收吧。这是不是美国？是美国。为什么？这是美国不同的地方，这是神的教会，神的家。神的家是美好的。我们在维吉尼亚，我们做学生工作的时候，这些孩子像90后的孩子来到美国，已经不像我们当年来美国。我来美国的时候，你说我带多少钱来的？你们猜一猜 ，zero 没钱，没钱。我太太是来带40美金来的，她觉得很少。我说那你比我多多了，没钱，那今天90后的孩子来了，第二天就可以去买车。你知道吗？爸爸妈妈都很有钱，所以那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福音工作？我记得有一天有一个小女孩找我，她说她管我叫，她见我年纪，她也不知道我是牧师，她说叔叔，这个她管我叫叔叔啊，她说叔叔，她说我爸爸告诉我，她爸爸是一个高干高干，很有权，很有地位，也很有钱就这么一个女儿，很爱女儿说。孩子，你到美国，爸爸就罩不住你了。你在中国，我能罩着你；你到美国，我就罩不住你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要去找教会。奇妙。我说，那你爸爸是共产党员，他也不信主，他怎么知教会好呢？他说我不知道，但他就让我来找教会，我就来找到你们教会了。我说你找对了，你爸爸很聪明他关心今世的，他也关心永生的。虽然聪明，很务实的，对不对？真的是不一样。我们在接待那些青年孩子的时候，当他们，我们旁边有3个学校，一个叫乔治烫一个叫乔治梅森，还有一个叫乔治华盛顿，所以我们那个大学都叫乔治，都跟乔治有关系。这3个大学的学生，他们一到大学之前，我们大概我们的青年团体就掌握到他们来美的这个 information， 他们的机票时间，然后我们就发 email 给他们，告诉他们我们可不可以接你去我们叫丰州华夏基督教会，那你是北大的，我们就找个北大的学长来接你，你是清华的，我们就找个清华的学长来接你或者学姐，那如果你是东北人，我们就找个东北人接你，你是上海人，我们就找个上海人接你。总而言之，你来到了这里，你就感觉到，然后我们接你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家里住2个礼拜，我们向你们介绍美国，介绍你们的学校，而且那些接待人多数都是他们大学的教授，来了一看，哎，学的就是我的老师，乖乖在家里待着，你知道吗？对不对？然后我们告诉你哪里买菜最便宜，哪里买汽车不会被骗，然后我们帮你租房子，2个礼拜以后，我们认识了你，你也认识了我们，我们把你送到家里去。没有说来了，哎，你信主了，走了一定要信主，我们没有这么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表达上帝对你的爱，也表达对这些孩子从中国来的我们这些小学弟小学妹们这个关心和爱，这是从上帝来的爱。我告诉你，教会街跟学生会街完全不同。你们知道一个维吉尼亚，一个维吉尼亚泰克一个大学学生会派的人去接一个北京来的女孩子，那个男孩子去接她，接着就接到自己家里去了，接了1个礼拜，在家里住了1个礼拜，就追求人家女孩子不同意，人家有男朋友。1个礼拜以后，在学校的咖啡厅里啊，那男孩拿刀把女孩脑袋砍掉，然后拎着警察来的时候，他把那头发拎着，头发拎着那个女孩子，那女孩子21岁，从北京来。我告诉他，我说学生会接有可能掉脑袋，有没有可能啊？这是事实吗？可是教会接，就所以你爸很聪明，没有让学生会接你。要教会接了你，所以圣经说教会是神的家。如果我们打开以弗所书，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2章第19节就讲说，你们不再做外人，你们也不是客旅，你们乃是神国家里的人了。所以你今天可能你出来一个很好的环境中，你想到神国的家，你可能没什么感觉，可是对一个流浪汉来说，那神国的家那是完全不同。 家的感觉对于孤独的人来说，对一个在沙漠中行走的人来说，那是太宝贵太宝贵，因为那是一个可以休息的港湾，是一个完全接纳我们的地方，也可以让我们重新再出发的地方。我在东部默会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个福建人啊，福建人来到美国很多很多都是偷渡的啊，偷渡的，他们不是来读书的，他们就是做餐馆的，他们说他们的一生就要做餐馆赚钱赚钱赚钱。那么这个弟兄来到教会，我们教会在华盛顿附近，是华盛顿收入最高的城市，全美收入最高的 county， 也是全美收入最高的这个 city。我们教会的组成就是50%大概都是 PhD， 另外50%就是 master， 学历这个本科的几乎没有，没读书的那就更没有，本科就是我们的孩子，有几个本科生，然后都年轻，我在教会年龄第二大，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大爷的，一个东北的一个长老，他们管他叫大爷，管我们叫叔叔，我们俩年龄最大。有一天这个弟兄来了，他没有任何学位，他农村来的，他来到我们教会，他就对我说张牧师，我可不可以在你们教会？我说当然可以。他说可是你们教会都是有学位的。我没有学位，我说没有关系，这个教会不在于学不学位，虽然我们在，但是我们特别欢迎你这样的人，因为你物以稀为贵嘛，对不对？你看都有学历，你没有学历，你一定最会被重视。我说那你为什么找我们教会啊？他说因为我是偷渡的，你会不会瞧不起偷渡的？我说其实我也是偷渡的，我从来瞧不起偷渡的。那我瞧不起偷渡，不就瞧不起我自己吗？对不对？他说我也就知道你是偷渡的，所以我没有绿卡，找我帮忙来了，啥都没有，啥都没有。后来过了大概半年，我们有一次受洗，那他要受洗了。受洗的时候，其实我们关心他呀，爱他呀，可是我们说的话他都听不懂。我们这个人一张嘴就全是 English， 对不对？他不懂 English， 我们一张嘴就是股票、房地产，他啥都没有，跟他也没关系。所以有时候你谈话，你发现这个不同的族群，他有不同的交通沟通的方式，他听不懂，所以他就找我就谈偷渡的经历。那我们俩就很有共同语言。我当年逃到苏联，我从苏联被送回中国，我从中国的最北方苏联的西伯利亚，我又逃到香港，从香港又逃到美国。你要看这个地球，你看这地图，我就差那个白令海峡那个阿拉斯加没去，其他地方我就逃遍了，知道吗？那他逃的路线不同，他坐飞机逃到南美，那南美呢他就又逃到墨西哥，从墨西哥把护照扔到厕所里边去，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从走路走40多天逃到了这个泰克萨斯州，你看厉害不？然后我们俩就交流经验，我逃的是很寒冷的地方，他逃的是很炎热的地方，啊，有什么不同？一想到保罗说那个话，有盗贼的危险，尖刻的危险，什么危险都有，我们都感受过，还有毒蛇的危险，野兽的危险，对不对？野狼的危险，我们都碰到过。我在逃时碰过野狼，他逃时碰过毒蛇，他说有一天那毒蛇就把他给咬了一口。后来那个蛇头啊，不是那个毒蛇，是人把他们送的人拿起来，叫蛇头，他被蛇咬了一口，那蛇头就拿刀划了十字花，说这是十字架，有医治功能。那蛇头肯定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搞这个，他画十字花，然后用嘴把那毒吸出来。哎，我说你这蛇头还蛮行的啊。他说他拿我钱了吧？我死了，因为他是欠钱的，你知道吧？欠钱的6万，但是不交现款，我到美国打工还你。那他如果死了，他不白度了吗？你知道吗？这个比较安全，我说这个主意不错，很聪明的。白天非常炎热，不能带更多的东西，他拿一个巨大的黑色塑料袋，就像我们美国这种装垃圾的塑料袋，然后他带，对吧？然后晚上寒冷的时候，他钻到塑料袋里，把脖子一系住，体温在里边出不去，你看多聪明。聪明吧，我们都没有这么聪明，逃到了美国。受洗那天，大家就等着他，我们20几个人受洗完了，就等着这个没有学历的人受洗，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有的弟兄说：“你看，这偷渡客都靠不住。”我说什么呢？当着偷渡客面前不能这么讲话。哎，我们跟我们 崇拜完了，我都快祝福了，他来了，来了，时间就过了，但他还说能不能给我点时间，我想讲一讲，那我们就让他来讲。他非常感谢主，他说我车坏了，因为没钱买个车，他说那个车不祷告他都不走的车，所以来正好来就开坏了，坏了他又不会讲英文，拦人的也不知道你干嘛，你强盗怎么你不会说英文？那最后好用懂一个懂中文的人，路过他坐着车把他送到教会来，所以晚了。他讲一句话我非常感动，他说感谢主，能让我在这个神的家中成为一份子。他说这是对我来说，那是何等的一个地位，一个偷渡客，一个没有文化的福建人，一个打工的人。他说这是何等的一个地位。他说我跟你们说，弟兄姊妹，我半年来了半年，自从我认识了神，今天我什么都有，我非常的满足和喜乐。他说你看我有住的地方，他住在哪里呢？ basement， 200块钱租一个 basement， 他有住的地方，他很喜乐。他说你看我有了工作，他什么工作？他在餐馆里面给人家切菜，一个小时5块钱，扒那个虾皮啊，我去看他的时候扒虾皮，一天的大盆扒好几盆虾皮，那手都剥的都是血丝。他说我有了工作，一个小时5块钱，他非常的喜乐。他说我也快有绿卡了，我不知道批不批，但是我已经报上去了，我可以正常的工作。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看着我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有在政府里工作的，有在大学里做教授的，有的公司的 director， 他们有的都非常非常的住着都百万的豪宅，他们还常常的夫妻吵架，常常的不喜乐，常常的不满足。我就想着这个福建的弟兄，他来给我们上了一堂课，他告诉我们，人生的喜乐在于神，人生的喜乐不在于你的物质，不在于你的学历，不在于这些，人生的喜乐来自于上帝，神就是我们的喜乐。你们，他说自从我认识了神，我就有了喜乐。我就想，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能讲出这样的话来，我们的教会就不一样。那天我给他受礼的时候，我讲的这个见证，我说我最知道他，因为我去看过他。当我看他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有一个神的爱在里边，有个满足的心，他一定会觉得这世界多么不公平，为什么你们上大学我上不了，为什么你们来留学我要投入，为什么你们住那个 single house 我要住 basement， 为什么？他不这样，他感谢神，因为神已经给了他那一份。我来到美国，我发现其实我们这些高学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神的家，是很危险的。我告诉你，我四处去布道，我发现那些杀人的、自杀的都是 PhD， 比例最高就 PhD。你看哪个 PhD？ 前两天出事那个纽泽西不是 PhD 吗？对不对？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个北加州那个吴清华是不是开枪打死老板那不 PhD 吗？十几年前北大我的学长卢刚在爱德华打死了六个教授，不是 PhD 吗？物理学的 PhD， 对不对？哪不是 PhD？ 我们常常把这些都当作我们骄傲的资本。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出事？而且昨天我看到一个网上一个人写文章说，这些杀人的 PhD 多少都是北大毕业的。感谢主我没毕业。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天之骄子，他们从小就被宠着，社会也宠着他们，永远宠着他们，那个心理承受能力非常之低。可是你会看到这个福建人，别人践踏他，瞧不起他，侮辱他，他不觉得什么，他说我就是个打工的嘛，我就是农村的，我就是偷渡，我觉得很正常，没什么。哇，这种人是蒙祝福的人。我告诉你，其次自杀率最高的就是硕士，再其次就是学士，自杀率最低的就是我刚才讲的福建偷渡客，打也不死，抓也不死，穷也不死，病也不死，怎么都不死。 你到监狱里边，美国的监狱里关的华人都是福建偷渡客，哎，喜乐的不得了，在里边。你坐牢试试，你肯定抱怨，我来读书，我干嘛来坐牢了？他们因为他们在偷渡之前，他们的老师就偷渡的舌头就告诉他，你们有50%的坐牢的希望，所以你们准备好坐牢。对。那我们来美国，我们有坐牢的想法吗？不可能吧，那就完了我们的人生。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福建的弟兄，他有一次在我们教会，还带敬拜，他也没有文化，跟老婆打架，不喜欢太太管着，他就跑美国就不回去了，十几年没身份。后来被抓到那个 El Paso 德州的，他坐车 El Paso 被抓到了，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打电话给我，我付账，他打电话，他就说，牧师，你给我寄100本圣经，100个小组查经材料，干嘛？他说这里边有100个福建人，我要带他们信耶稣。哇，他在那里边就带人信耶稣了，你看那传福音最好传，哪里传福音最好传？监狱最好。因为监狱人人都知道自己是罪人，你知道吗？是不是？他就问说：“你是不是罪人？”是罪人。怎么办？耶稣可以拯救你，太好了！要不要信？要信！要不相信？相信相信！哎呦，我们这阿哥没完没了啊！这个什么这个孔子如何呀？佛教如何呀？儒教如何？共产主义如何？天天给你辩论，辩论的牧师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最后牧师也糊涂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很容易，然后在这里边，结果一年了以后，关了一年，他带了50多人信主。他的一生在外面从来没带过2个人信主，因为他是博士硕士，他传福音，他没文化，人不听他，你知道吗？他在那儿哇，很有国效，然后给我写信呐，还给我写诗，很喜乐的。你看他在监狱里给你写的那种浪漫的诗，他是男生啊。这个就是表达对神的爱，不是别的，就是写诗，要给牧师我提意见，能不能发表？然后就写过来，然后每一天他说学英文，他们在一起学英文，唱诗赞美主。结果那监狱就不愿意放他了，因为这些人不太欢，大家不懂英文，也不懂福建话，我不懂中文，他在里边把他们管理得很好。如果你信耶稣，监狱也是你的家。但他出来他不出来，怎么都不出来。后来我去把他救出来。他姐姐受不了，姐姐一定把他弄出来。那我就给他找律师吧，那律师要5000块钱，他姐姐给付了5000块钱，然后给他打官司。那我就去了，我为他出庭，到法庭，法庭法官就问我，他偷渡是不是事实？我说是事实。他没有身份是不是是事实？那为什么一定要留他呢？我说很简单，因为他希望有一个自由敬拜上帝的地方。他说但是偷渡是违法的。我说没有错，你们的祖先都是偷渡。哪一部偷渡？五月花难道不是偷渡的吗？啊，第二天还有帕斯报纸说，张伯利说美国的祖先都是偷渡来的。所以不要瞧不起我们偷渡客。那有了耶稣基督，我们到哪里都有神的家，就这样的喜乐，明白？哈利路亚。所以圣经说，你们不再做外人，也不再做客旅，你们乃是神国家里的人了。如果你是个孤独的人，当你真的是一个家里的人的感觉，你会什么样子？你想一想。我记得我这个人比较爱冒险啊，我这个人就有这种流浪者的这个习惯，没事我就跑到华盛顿总统白宫的对面，那有一批流浪者，无家可归人，有家也不想回，叫 homeless， 有一批这样的人，我就跟他们生活了一个礼拜。哎呀，那个、很好的，那些人真的相爱，彼此相爱。马仁，我跟你讲，在美国做流浪汉太棒了，不需要付账单，什么都不要管的，有人给送饭，也不需要要饭，很有尊严的。就是谁送饭呢？基督教，叫救世军的地方，早上给你送一趟早餐，中午一趟午餐，晚上的晚餐。半夜有宵夜，你有宵夜？我记得那天我就很累，我就躺在那个，我就盖个塑料布，我就躺在那个长椅子就睡觉。总统就睡在白宫里边，大概给我就300米吧。他睡在那儿，我睡在那儿，我觉得哎，这个社会地位不错。你看，他那个草坪非常的绿，那个灯光非常的好，你想看书就看书，你想散步就散步，你上那找，然后那个白宫门前风景那么好，对不对？安全也那么好，警察他看着总统也看着你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在那里躺着的时候，这人家后面他叫我来了， 因为大家还是有秩序的，也一百来个后面在我们排队，大家谈着话，很有尊严，像咱们开 party 差不多。到那儿，然后给你一套，我一看，哇，有汉堡，有三明治，然后有一个就是，然后有一个苹果或者橘子，你选一样。他说你不够，你再排一次，还拿一套。哇，这个后面谁不愿意做，对不对？然后我就给他们传福音，我就给他们传福音，很多人就信耶稣。你问他要不要信？当然要信耶稣，要信耶稣。我记得有一天，这些后面我要走的时候，后面就提出个要求说：“哎呀，知道你不是了，你是来体验生活，你是作家吗？”我说：“过去是，我是作家，没敢说我是牧师。”我说是作家。他说：“我们可不可以抱抱你啊？”那我真的是想了半天，抱我，多年没洗澡了，有没有艾滋病啊？你会不会这样？人会这样的。但是我一想，我是 homeless， 我怕什么，对不对？我跟他一样，他是我的弟兄。我说当然你是我的弟兄，来，我们的几十个人抱在一起，我就为他们祷告。常常想到那个人走到人生道路上孤独的时候，他需要一个群体。我们来到美国，那你去，你会看到哪里最好呢？教会最好。你看美国，如果一群东北人在一起，那叫东北同乡会；一群讨论什么直销的人在一起，那叫老鼠会，老鼠会。你一群商人在一起，那叫商人俱乐部，都是有目的的。唯有有一群人是敬拜神的人的聚集，我们叫它叫教会。教会希腊文叫什么？阿克西利亚是什么意思？是招出来的，神从世界招出来的一群人，神寻找的一群人。有的中国的留学生说，我信主是我做了好的选择，我选择了很多很多的宗教，我觉得基督教最好，所以我选择了基督教。这个说法是错误，不是你选择基督教，是神在寻找着你。对于我来说，那就是神寻找着我。我从来没有想着选择任何宗教，我是反对任何宗教啊。小的时候我所接受的教育是敬鬼神而远之，这是孔子的教育，对不对？我也学过共产主义的教育，说宗教是精神的鸦片啊，鸦片。后来我们才知道马克思讲这话是有前提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麻醉药，人要做手术先给他吃鸦片，让他晕晕乎乎的，手术的舒服一点。然后马克思说宗教是精神的鸦片，就是你精神上有时候需要安慰，需要帮助。马克思说的并不是反面，那我们把它用了就把它当，因为我们有鸦片战争，我们的细胞记忆里边鸦片是坏东西，所以我们有鸦片战争，一想到鸦片那一定是坏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把宗教全部给推过去。我从小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个牧师或者成为一个信任何宗教的人，坚定的无神论者。我的家里面都是共产党员，我该入党的入党，该入团的时候入团，我一点都不会耽误的，到时间我就试了。从来没想过成为牧师，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神在寻找我。1980年，我遇到人生最低谷，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我已经，我在北京大学是第二次去上学，我考进了北京大学作家班，刚毕业以后，我这些同学都是各个省的这个比较知名的作家，我那个时候，当时我1985年我写的作品。我20几岁，已经进入了中学生的课本。我一打开那个中学生课本，我一看，那个年龄我大概最年轻，那大的都3000年、3000岁、2000岁、1000岁，蛮骄傲。我的同学一看到我的东西，哇！1987年中国出了10篇报告文学，结成一个集字，这是1987年。全年最好的10个报告文学，我的作品列了第2位，20几岁，骄傲不骄傲？进了北大，走路我都是这样走的，我都觉得他们都是没文化，没文化，对不对？89年一场事件，我立刻从北京大学这个天之骄子跌到了社会最底层，你才知道人多么的脆弱，外边的一切都是虚假的。说没就没了，你看你没有了，学籍开除了，党籍开除了，连家籍也开除了， 我太太把我开除了，对不对？什么都没有了，你才发现你啥都不是。你到农村逃的时候，你干活不如农民，你忍受苦难没有他能有能力，他可以喝凉水，你喝凉水就拉肚子，你知道吗？对不对？他可以在太阳暴晒下去锄地，你锄了就发晕。你突然发现人就是这么简单，没什么可以骄傲。那八零年我在逃的过程中，我思考了人生，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你所经历的这一切不可能按照你的意思，我们的痛苦，我们的不快乐，就是想按照我们的意思去生活。可是世界上给你的东西恰恰与你的要求相反，神要塑造你，他就给你一个奇妙的经历。所以刚才我们的弟兄说是神重用的仆人，我就想什么叫神重用的仆人，就是把你压得重重的以后再用，这就是重用的仆人。你不要想做重用的仆人吧，很简单，压得重重的把你压一压。人生所以有的时候人生被压压没什么坏处，因为他我们这些从小在蜜罐中长大，然后被人家尊崇被人称赞长大的孩子，就需要这种环境磨练我们，让我们走过去，有一天我们才发现我们成长，那个是真正的成长。很奇妙，我在逃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基督徒，这很奇妙。那时候中国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叫基督徒的，我以为那个教会都是供我们参观用的。结果到了东北就有一群人，我逃到了中苏边境，我就等待着过江啊，等待什么时候过江，等待着这个冬天冰封了再过江。当然我游泳的水平不行，北方人一般都不太会游泳，我就当时我会爬雪山，对不对？我就等着冰冻了我就过去，就等的过程中这个通缉令就出现了啊，通缉令就然后这个警察就越追越近越追越近，你我就后来我就逃到了东北这个最北方，到了边境线，到了边境线，那个时候每一天都充满恐惧。你们很多人睡不着觉得的病我都得过，睡不着觉最难受的，对不对？数数数羊，吃安眠药都没有用，什么都没有用。那现在我是脑袋一粘在枕头上就睡着了，因为我们有依靠，我们的依靠是神，他不动摇，对不对？我们靠世界上的东西，靠什么都动摇，你能睡着吗？当然睡不着，依靠都晃了能睡着吗？所以那我记得我到那家的时候，是我一个朋友把他带我到的那家，那个家农民穷得一塌糊涂，我到他家里面我很怜悯他，这么穷，我兜里带了2000块钱，我想我到我逃到苏联我就把钱都给他，那时候2000块钱不少钱吧，89年2000块钱，你想对不对？我把他们那房子卖了，全家家具都卖，都不止1000块钱，可能就几百块钱，我是他们全部家当中比他多。住在那个家里边，我就发现他很特别，他的特别就是他每一天晚上都祷告啊，我想惨，来一个迷信的家庭，不是？然后有一天我就问他，这个我觉得这个有欺骗了我，欺骗了人家。我们这个共产党员欺骗人家也不合适啊。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被开除了，但是我真早晚的事儿。但那时候我还以共产党自居呢，对不对？结果有一天我就说：“姐姐，你知道我是谁吗？”啊，他说：“你不是张国立吗？”因为我到他家的时候，我的朋友告诉他我叫王老四，因为欠别人的钱，别人追债，就叫黄世仁追债，我就逃跑了，好像杨白劳一样就逃了。其实就讲这么一个故事，欠谁钱不知道，其实他我欠李鹏的嘛，对不对？李鹏找我嘛，对不对？当然不能跟他说，可是他知道，人家没好意思揭发你而已。哎呦，我吓一跳，一个小村子你怎么知道我？他说我们村有电视，你知道吗？村长家有电视，全村一个电视，一到吃完饭大家都回到村长家去看，当然先看新闻嘛，对不对？那新闻通缉令出来了，说哎，这个东北的黑龙江咱们省叫什么张国立，我逃到他家他就认出我了。其实你没什么可，警察发现你没抓你，其实警察不想抓你，知道吗？同情，早就发现你是张国立了。那我就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不上电视了。我想这个东西挺愚昧的，我说那个叫通缉令，也不是好事。他说管什么令，你能上电视就不容易。这农民多单纯啊！你一上电视，名人，好名人坏名人都是名人。 你又不被通缉，你干嘛逃我下来？上帝带路，我想这是迷信，上帝带路。但我说你知道我躲在你家意味着什么？他说没有想啊。我说你看他通缉令后边有一句话，谁胆敢窝藏，严惩不贷。他说那什么意思啊？难怪你不害怕，不知者不怕。那意思就是说我在你家被抓了，我坐牢你也坐牢，我判死刑就无期徒刑，明白了吧？他说明白了。我说怎么办呢？你还让我住吗？你住吧，无期就无期嘛，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宁我去坐牢。我当时就觉得一个没有文化的人讲出这种话来，后边一定有很深的背景，这个不简单，这能讲出来吗？后来我读圣经罗马书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哇，一个农民要为你去坐牢，凭什么？是因为你比他好吗？是因为你是精英？是因为基督的爱。后来懂了，这个姐妹就是这样的，然后把家里的鸡就给我杀掉，这个炖鸡汤。你想农民，他家里什么都没有，就养了几只母鸡，那母鸡下蛋要换钱的，杀了给我炖鸡汤，都不敢喝。有时候我们接受的教育，我就想，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对不对？他为什么无缘无故的爱我？喝了鸡汤，什么意思啊？哦，他有远见，他知道有一天我会被平反，然后我又回城了，就相当于又派了，对不对？又掌权了，哇，又给他弄个农村户口，弄个城市户口，有远见。这根本就没一个要求，有一个要求，有一天我喝完鸡汤，他拿着碗说：“老四，姐就有事求你。”我就说：“你看，早晚我就真的有这一天。”说吧，你看我能干什么吗？他说：“我有一本书，你帮我念一本书好吗？我不识字。”哎，我想这个没什么，这个很简单，因为我在他们家也快憋死了，没书看，你知道吗？他们家那个墙上糊的《人民日报》大小标题我都能背下来。拿一本书，我就打开给他读《约翰福音》。我看到《约翰福音》，哎，我想这农民奇怪，读这书，这不是中国人写的书，约翰写的福音，好像跟信仰有点什么关系。他就给他一打开，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哎，这是关于神的书，关于道的书。那我就想到，哎，这个道很有意思。等把约翰福音读完了，我就明白什么是道。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北大，我修一门课，那门课叫《道法辱没》，我的老师是台湾大学来的，叫陈谷应。这个人是殷海光的弟子，后来是中国文学里边研究老庄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后来在伯克利大学当教授，就因为反对国民党嘛，国民党就把他赶走，抓他就跑到美国来了，跑到美国后来他就去大陆了，邓小平接见他就把他安排到北大了，在北大他就开课，那我们就去参加的课，我是中文系的，我要参加哲学系的课，为什么？因为想看看台湾人长什么样。就那么简单，从来没看过台湾人，也没看过台湾的学者，我们都听大陆的老师讲课讲习惯了，发现台湾人跟大陆人不一样，虽然长得一样，讲课方式完全不同。大陆人讲课就是在黑板上写字嘛，一二三四五，我们抄完了一考试 一打开笔记知道怎么考了，一字都不写的，我告诉你，他就是一边喝水一边跟你聊聊聊，到考试的时候我们都傻了，一打开笔记本没字儿。那有一天同学们就推荐我，我是89年也是被他们推荐上来的，是吧？推荐我说你是班干部，你去问我老师套套有什么考试范围没有，我就跟他有一次正面的交锋，台海两方的交锋。那个交锋是很激烈的，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个范围，他说没有，我讲过的都考。哎呀，我这个老师很厉害，我们大陆老师一般都给点面子的。然后我就说，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讲了一个学期的道，道法辱没，中国古代四大先贤的思想，那你告诉我什么是道？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得了一分，他不知道，我这不知道讲什么道啊，对不对？不知道到我们北京大学白过啥来着？你讲什么道不知道？他说我告诉你， 你不要骄傲，你有你的道，你是为徒之道，我有我的道，是为师之道。哇，哎呦，很厉害。但是我告诉你，从政有从政之道，经商有经商之道，连强盗都有道，叫道义有道。我还记得他说，所以这个道是什么，我没法给他下定义，但是我会告诉你，你如果不懂道，你就白活了。哎，我说真的是哈，这个有那很有意思的事情，就一读圣经告诉我们，道是耶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道，上帝的道，他成为人的样式，他取了卑微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他把上帝的道活给我们看一看。所以有人说，我没见过神，你把神拿来我看一看。当你看到耶稣基督，你就看到神，上帝的独生子。所以我就想，这本书农民能读懂吗？我都读不懂，我就其实农民干嘛呢？天天读这干嘛呀？对科学种田没什么帮助。对，干什么呢？哎，人家敬拜神，我就被他们感动。我告诉你，他们敬拜的时候，一个礼拜一次聚会啊，都是六七十里路，那基督徒很少的，啊，几个村才有一个，六七十里路，悄悄还得偷偷摸摸的，然后来到一个地方聚会，一聚会的时候，唱歌都不敢大声唱，就小声唱，把窗都用那个被子挡住，啊，那很不同的，因为东北你知道，在过年的时候都打麻将，不信主人都打麻将，那信主人不打麻将，他们就聚会，那警察来两边一起抓，都抓，打麻将也抓，聚会也抓。所以对我来说都是很危险，这地儿我都不能去。那他们家聚会我就得躲起来，万一警察来了把我一招会一发现，哎，这是张国立，这抓这个大个儿，对不对？我不能被他抓住，所以另外也不能让弟兄姊妹外人看到说这里躲一个人，这个也不，所以我就躲起来。我躲在哪里？东北是没有什么地方可躲的，外边你不敢躲，冻死你。我告诉你，冬天的时候37-38度，晚上就40来度，吐口吐沫还没掉地上就冻成冰球了，对不对？冻死你，所以你不敢在外边，在屋里往那儿躲，就那么大小屋，谁都能见到，对不对？就把我塞到他们家的地窖里去。那有个地窖，那个地窖装萝卜、土豆、白菜，冬天越冬的菜在那，我就跟那萝卜、土豆、白菜在一起。他们聚会一时间一长，那聚会7-8个小时，那我们就2个小时结束了，他没完呢，啊，唱歌一起头就唱，一唱唱你3-4个小时。你一句都听不懂，哎，而且你就发现他们唱歌唱的水平很高的，都不用练10几个声部，想怎么唱怎么唱。但我对音乐我是很喜欢音乐的，我一听我就笑，这些舞没文化，唱什么赶紧走得了，我要上厕所了，出不去，对吧？饿了，他把你忘了，他也不是忘了，他不敢往里送吃的，你知道吗？那我就在那里啃萝卜。我听到是这样听到，但是他们念圣经的话我都能听明白，但是一听他们一祷告我就不信，有时候我一读我快读快信了，他们一祷告我就不信，他们的祷告信心大不得，大事小情都祷告，那个人都要死了还给你祷告医治，我医生都治不了你，你能治活吗？你祷告离那么远，那人离好几百里以外在那祷告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从理性上你不可能接受的吗？然后那个家里鸡丢了也祷告，那么点小事我祷告上帝忙得过来吗？这个鸡丢了你也祷告，有一个老弟兄说我们家鸡丢了，一群鸡丢了，然后祷告感谢弟兄姊妹帮助我祷告，一个礼拜以后他呱呱呱自己都回来了，哈利路亚，赞美神，哈利路亚，神经病，那得把你笑死，你说一个北京大学的这个跑到这儿听这些东西，这个觉得这什么世界，这干嘛的，都是一群人。那有一天他唱一首歌，我就挺感动。那这个诗歌叫4句话：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你的重担主已替你担，你不要为将来的事情去盘算，主内有真的平安。哎，我说这首歌给我唱，他怎么知道我天天盘算？我这天天盘算，我还能逃多久啊？我坐牢会怎么样啊？判几年呢？对不对？然后这太太现在跟我怎么样？还是守着我呢？还是离了？不知道，对不对？妈妈怎么样？女儿怎么样了？现在每天都在盘算着，根本承担不了这担子。盘算完怎么样？ 心情不高兴嘛，没有高兴的事，对不对？不高兴怎么样？睡不着觉嘛，那天天折腾来折腾去的。哎，这首诗歌给我唱的，他知道我，他说你的头发神都数算，你的重担上帝都替你担，你不要为将来事情去盘算，主内有真的平安。所以真平安来自于你里面，真平安不是来自于环境。我告诉你，这个真平安，只要你信了耶稣基督，那个真平安才在里面，你才知道。我最强的一个体会是我逃到苏联以后，我在苏联坐牢的那一天，我在逃到苏联，我头越国境过去以后，大暴风雪，比这个美国大多了。美国东部一来大暴风雪，哪一个大暴风雪了？我这算什么？这大暴风雪，那就1尺8度左右嘛。我们那个1米多大暴风雪，而且那个大暴风雪是它东北的雪下的是不化的啊，一刮又跑天上去了，又下来，就叫大烟炮转着转着刮，非常的寒冷，40多度。我快冻死的时候，我呼求耶稣，虽然还不信，但是唯一的一条道，我走的时候那个老姐妹告诉我，你如果人遇到什么困难，你就呼求主，你就呼求耶稣基督。我说那是你的主，那不是我的主。他说你一呼求他就是你的主，你就呼求他，他就能救你。我不管你信不信，你在西伯利亚荒地雪地，你呼求谁去啊？你呼求没有人，没有人啊，你呼求狼就来了，你喊狼都成群的狼，冻得找不着吃的呢，正好你呼求他，你不是点着吗？没法呼求，真的呼求神。我在一个大的，大概有这个一个教堂大概2-3倍大的一个草堆里边，我就找了一个空，我就挖草挖进去，一滚一滚的转出来，我就钻进去躲避寒冷，也躲避狼，你知道吗？因为狼发现不了你嘛。那一进去才是多寒冷，整整20几个小时我在那里边，我昏睡了20多个小时。从头一天的圣诞节，那天是1989年圣诞节，从头一天圣诞节，我埋在那个里面，大雪越来越大啊，整个草堆都盖上了，它盖上还温暖一点，因为雪厚它会挡一点风啊，但是你还是受不了，因为我走了大概这个7-8个小时以后，我这身体的衣服都湿透，里边衬衣都全是汗，又害怕。你想偷越国境能不害怕吗？那你偷过去试试，那挺紧张的，结果快冻死了，呼求耶稣。第二天苏联人把我挖出来，挖出来把我叫醒的时候，我一睁开眼一看，哇，天堂到了，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这耳朵就冻坏了，两耳朵就什么都听不见，就看到人就冻没声音，我就以为在天堂里边，发现天堂人都很大的胡子，长得像耶稣都，奇怪。那后来我看他的口型，他在喊，我这耳朵能听到一点，他在喊达巴里什，同志，这俄语同志，达巴里什达巴里什，他就晃我，就把我晃醒了。就把我晃醒了以后，就把我送监狱去了。我一醒来就坐牢了，但是那天我心中，那天我是真的从那天开始，圣灵一下充满我，充满了喜乐啊！我突然发现，我坐了一个礼拜牢，我就发现太好了，有神太好了，有神同在，坐牢也是喜乐。你会发现，你的喜乐也好，你的平安也好，都不是环境给的，而是神给，从里边出来的。你就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凡事谢恩。那难道不谢恩吗？头一天晚上差点没冻死，外面那么冷，现在监狱里面那么温暖，对不对？那你就很谢恩了，感谢主。你监狱里好还是荒天野地里好？当然监狱里好啊，监狱里边有吃的有喝的，还可以有床睡觉，对不对？然后还很温暖。头天晚上差点被狼吃了，今天在监狱里边，那苏联人保护你，谁都不让碰你。而且那苏联问我，你会不会点武功啊？我说中国人都会一点吧。惨了，他晚上加2个卫兵，本来4个加6个。6个卫兵看着你，谁你想，别人想杀你都进不来，多安静，睡觉都感谢主。突然发现这个能力，这个平安，这个喜乐是从里面出来的，这个非常感，这是我当时最深的一个体会。第二个体会就是未来我不担心他，既然我信了主，既然圣经说主知道我明天的道路，他知道我的未来，甚至他知道我的一生，那我干嘛要自己，我还要去担心，我担心我判多少年， 担心能不能给我送回中国，那担心怎么样没有用，那我就等待好了。后来苏联真把我送回中国了，关了几个月以后他们就把我送回中国。但是他没有送给政府，他还不错，他是给我驱逐出境，我又走那个冰天雪地，那个真的是难，就像你割了一刀刚缝上，你再那刀再割一口，你比第一刀还难，对不对？我走了两天两夜没有人，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不一样，我信主了，我知道主必保守的路。我走回中国，在中国又藏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我又偷渡国境到香港，到香港，然后来到美国，神很奇妙带领我人生的道路。来到美国第一件事情，我就像那个我们教会那小女孩子，我就找教会。那时候我懂得了一个，找教会不是找教堂，只是两回事。因为我第一天当我到了美国以后，这美国也是这个警察就我从纽约机场一下飞机，警察来接我，写着我靠张伯利拿个牌，我一看一帮警察，不是美国警察，我也不太害怕，就跟他们走了，就我办理入境手续啊，因为我偷渡你知道吗，我是合法偷渡，我从香港上了一个飞机，飞机这边已经通知了美国的飞机落下会接我，那结果接我的是纽约这个国就是海关的警察，给我就给我一张纸，什么都没有，这张纸写的什么我也读不太懂，写完了就给我说你就去吧，就一个小飞机把我送到一个城市，下了飞机他说有一个 police woman 一个女警察来接我，我就看到一个 police woman 戴大手帽，我就跟着他走了，人家是机场执勤的，他走哪儿我跟哪儿，后来他就奇怪的就问我你跟我干嘛，我说你是 police woman， 他说是什么的，我说我要跟你，我就给他看那封信，他说你没有问题啊，你愿意去哪去，你可以去工作，你可以睡觉，你干什么干什么，不要跟着我。那我还是跟着，他给他跟烦了，他说你要去哪里，我说我不知道去哪里，他说 OK 我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他就找了一个人，一个计程车司机，就给我送上计程车，我一看中国人，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跟他一讲中文，他说我是越南人，听不懂你说什么，你要去哪里啊，警察让我把你送到 Chinatown， 他就给我送到 Chinatown， 他说我要钱，我没钱，我一分钱都没有，我说我没钱，别的不会说，我会说 no money， 哇，他跑了，他为什么跑，他怕我没钱他住他家去，因为是警察把我交给他，他跑了，那我就留在加拿大，哪儿都没地儿去，我那天晚上我就不讲，那天晚上被抢，我被人家黑人给抢，几个黑人抢，很危险，我还傻喝的，我跟人搏斗，他跑了我还追他，因为我的包在他那儿，我的包里有一张纸，那张纸是我的身份，知道吗？我还追他，这警察发现了，他发现这个很危险，那警察就追出来了，把包给我抢回来，就把我弄到警察局去了，哪儿都不让我动了，找人来接我，所以我就开始就第二天我就找教会我就找教会，那天晚上黑咕噜咕噜我就找教会，我看一个大教堂很大，我就敲门的，我里边一定有神父出来，敲了半天没有。后来才懂，教堂跟教会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教会里边有的时候，教堂里边现在有时候没人的，那教堂都变成了参观的景点，那里边没有人聚会。我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我就找教会，就去教会去敬拜神。第一天听牧师讲道，那个不同啊，那个都真的是在美国呀，听牧师讲道。哎呦，那弟兄姊妹，一个大杯子门里边坐100多人，那个我们那个团契主席是牙医，家里的房子大得不得了，你看他们这么大房子，哇，他们告诉这是牙医，你牙齿有病就找他看病，我说我牙齿没什么毛病，从小就没毛病，没看过牙医，他说没看过牙医很奇怪，美国大学没看过牙医的，对不对？很多观念都不懂，他们说的话我也都听不懂，然后有讲到的牧师讲了一篇道，我一句都没听懂，讲的还中文也没听懂，中文不见得都听得懂，在教会里面感谢主，后来我就留在普林斯顿，神很奇妙，当留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很清楚我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我赶紧的考过托福进入到学校里念书，那当然是做访问学者嘛，一年以后做个研究员，老工作也不行，对不对，你总是要念书嘛，我就想赶紧就念书，结果哎，没到3个月我就生病住进医院，人生很多的苦难，弟兄姊妹，人生不是按照你的想法去走的，人生有的时候你最不愿意面对的，可能你就得去面对。 但我住进医院的时候，我还很高兴。住进普林斯顿医院，就前两天那个李天乐他先生住那个医院，我们一个医院。他说他死在哪儿，我一听我都知道。哦，那个病房我去过，我在那住了一年那个医院。我进去，我以为一个礼拜检查检查就出去了，我呼吸有点困难，也就呼吸不了，跟感冒差不多，吃点药就好了。结果一进去，一给我检查，说我要化疗。然后做穿刺、活检、肝、肾都有细胞，都有癌细胞，那就要化疗。然后医生告诉我说，你要做好准备，你顶多活三年。那如果医生告诉你活三年，你会怎么样？你立刻就活不了三年了，完了，知道吧？我也如此啊。哎，我说你说什么呢你？我告诉你是不是翻译错了？他说几年？三年。干嘛三年呢？住三年院，三年就住不住院都一回事儿。哎，我一算，我三年，那我来干嘛？我来美国干嘛呀？我就在中国不就完事儿了吗？对不对？到美国来，好又费9.25，跑了半个地球，三年，哪儿都没看着，就进了普林斯顿，然后就进了医院，医院就不让我出来了。我刚进那天特高兴，我一看这个检那个医院那个病房，我就玩那床上下上下，一个铃起来，一个下去，一个电话，多好！我打电话给他，说来看看美国这个医院设施是真好啊！啊，我们有几个朋友的太太都是搞医的医生，我让他们来，他们真来看来了。过两天大家脸都没笑了，咋了？生病一住就一年，你如果住一年医院，你懂得什么叫孤独。我就觉得比我深山里边一个人生活的一年多还要孤独。深山里起码我有健康，我可以满山的去跑，我可以去追兔子打狍子。可是在这里边你能干嘛你知道吗？每天就是给你抽血抽血抽血化疗，然后你就吐，然后你头发就掉，然后你的整个的形象就改变。我也是有一天一照镜子，这谁在镜子里边脸全是苍白的，而且都浮肿。我那时候肾脏没有任何的功能，就吃大量的激素，然后那身体就立刻就催起来，像气球一样，对吧？这脸就肿大，腿就很粗。那时候我身上有50磅的水，50磅的水啊，弟兄姊妹，你身上如果有5磅的水，你都受不了，50磅的水排不出去。那是我就我这个，我现在是150磅，我整整下来150磅，我那时候210磅将近，210磅，那大概都是水，因为我来到美国那时候我没现在这么胖。我记得我来美国时候买裤子，我腰是28了，我现在是32，肯定那个时候那水就超过。医生说你身上有58的水出不来，一年不能小便，你一天不能小便都很痛苦，你一年不能小便会怎么样？什么叫苦难？弟兄姊妹，没病千万别说自己苦难，没工作了，那感谢主好好休息休息嘛，对不对？那不是苦难，没钱了，那最好门朝你借钱，对不对？怕什么？房子赔不起了，交给银行，对不对？法拍屋拍去吧，要怎么样怎么样，不管他，都不是苦难。有病是苦难，确实是苦难。你要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苦难，然后医生就尿不出去尿，怎么办？给你弄个管子给你接上，然后用气给你冲开。痛得你要死，每天你走路后边扯个很长的管子，没有尊严，尊严也没有。后来我真的就不想活了。我记得有一天，大概是我住院半年多，我就觉得没什么劲了，人生没什么，我就开始放弃了。刚才我非常的顽强，我就想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那天我突然觉得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三年就这样了，还不如立刻就见主面去了，对不对？我说今天我就拔掉它，什么管子都不要，走就走。走人突然想到，哎呦，没受洗啊，对不对？不要小瞧受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大的事情。我当时就想，这如果没受洗，我现在拔掉了，地上我什么都没捞着，天堂我也没捞着，我这多亏呀！我打电话给牧师，我要受洗。牧师吓一跳，呼噜呼噜，前天让我怎么让我受洗我都不受洗，现在要受洗了，半夜3点钟正睡觉。他就说你怎么想的？我说没怎么想，我觉得我活不到天亮。他说天亮我再去，我说那我就死了。我说你现在就来。你看有些这个慕道友是对牧师要求很高的，但我还说一句话，我说你传道吗？传道传道谁传谁道。 那你要求你牧师今天你都会有经常要求你啊，举手一道。就后来我们那个有一个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弟兄，姓蔡，他一个太太开了，两人就来了到医院给我祷告，已经凌晨四点了，外面下着大雪开过来，不容易的为我祷告。他问我一句话，你信耶稣吗？我说我信了很久了。你认为你得救了吗？我说我当然信耶稣就得救吧，我就是插受洗这一关了，你给我洗完我就得救了，你给我洗了吧。因为我们是牧师，我们还得牧师给你洗，我还不能。但是我告诉你，你只要心里相信，口中承认，圣经说你就得救了，你别怕。我说你说也不算这事儿。打开圣经，我就打开圣经，路加福音二十三章。那我一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写一个强盗，对不对？两个强盗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那一天，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边一个强盗，两个强盗两种态度。一个强盗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救我们呐，对不对？你看你受苦我们也受苦，赶紧救我们下去。态度很不好。另外一个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那个说，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了。他说你看这个人没受洗得救。哎，我挺高兴哈。他说没问题，那我就等着牧师受洗吧，我今天就不拔管子了，对不对？那第二天我也不想拔了，知道吗？这人就那一个瞬间那个感觉，那个瞬间的感觉是最危险的。那个瞬间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很多人做蠢事就那一下子的感觉，你就没有控制住，你就去做了，你就悔恨终生。我当年逃的时候，那时候也想不开啊，太太跟我离婚的时候我就想死了，死了好几回都没死成。我摸过电跑到镇里边去，打根都没打死。跳井吧，又想这人村子就这么一个井，你跳完多久？怎么你死不是很容易的？结果在那个家里边，在那个医院里边，那一天哇，圣灵充满了，充满。我一读圣经，态度，一个人得救不得救，在于你悔改的态度。那个强盗他同样是犯罪的人，但是他说，主啊，你德国降临，求你纪念我。他都没敢说，你看咱俩一起死，对不对？有一天你做王，那我得做你旁边做大臣呢，对不对？平时活着的时候别人都不在你旁边，都在你旁边，死了就我在你旁边，那咱们这什么关系？没这么说啊。他说你想到我就好。耶稣说你跟我现在就在乐园里，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后来我就去了台湾，我去台湾治病。就那个时候孩子就告诉我，你要把自己献给主做活祭，你就要去做牧师，神就会医治。我说你这叫什么事儿？他医治我非得我做牧师，我不做牧师他就不医治我，这神也太小心眼儿。他就说你愿意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神就负你一切的责任，对不对？那我想，我说做牧师只要他能医治我，他先医治我，我就做牧师，对不对？这个关系要调过来，对吧？他就说那不行，你要先做牧师，神就医治。那我就说他医治我，我就做牧师。当然还是不想做牧师，即使一息尚存都不做牧师，有一点盼望都不做牧师。做牧师干嘛呀？我觉得做牧师一定是活的一点意思都没有才做牧师，对不对？就是那么想的。后来我就去了台湾治病。我九三年啊，我是九一年到美国，九二年住一年，九三年到台湾。我到台湾也住了一年医院，我这是两个地方住了两年的医院。我刚来到美国两个月以后我就住院，一直跟医院打交道，打了两年。你就知道这个我的海外生涯是怎么一回事了。没有再比我幸运的。我住在医院里边，告诉你，一年不用交房费，不用交伙食费。刚开始住两个人的病房，后来美国总统布什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那时候还没有 email， 就通过传真从白宫传到医院 fax。 那医院那个拿到 fax， 办公人员就交给院长，一看布什总统的信，里边写了很多还有这个赞扬的话。总统这个院长一看，这得了，这什么人物住在我们医院，赶紧换最高级病房。我一进去刚开始还挺神奇，哇，有会客厅的，那个墙上都是墨带的画，当然那不是真迹。然后我在里边，哇，那个大家来看我的人都外边 他们也不看我，让我在那边插圈，他们坐外边客厅聊天，聊得很高兴。这个我刚住的挺高兴，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多少钱呢？万一我好，要不要钱？我没有保险，我也没有保险。我给他们医生，这病房多少钱？他说他也不知道。后来有一天，一个护士他告诉我，1600美金。那个时候啊，1600美金呢，我一个月才挣1600美金呢，我挣一月我2000美金，扣了点什么税，也挣达不1600了，对不对？那一晚上就是我一个月的薪水，你知道，这很厉害了，我就很担心呐。后来那个护士说：“你有钱没钱？”我说：“我没钱。”那你怕什么住？然后有个麻醉师是廖宗凯的后代，廖家人。他说：“我告诉你，伯利亚，1600美金和160美金对你是一个概念，因为你没钱。”哎，他没说。别人后来告诉我，他说他都快死了，住着吧，对不对？就死了，朝谁要钱？死了就完了，美国这么简单。可是我没死，你知道吗？后来我背这个账单呢，我背了大概10几年，这个账单这是很大的重担压力。我到台湾也花了台湾不少钱。我一进台湾，到台湾那是马英九做这个陆委会主委、副主委，那他来接待我，他给我安排到荣民总院，他找了，他还通过关系，你知道，没钱，你没有保险，怎么进医院？你得经过关系，经过许立农将军是退伍会的主委，给我安排到荣民总院。一进了总院了，给我安排一个病房，6楼4号，中正楼6楼4号。我很高兴，我说太重视我了，64病房，知道我是64逃出来的。结果后来台湾人告诉我，你傻呀。台湾不住4号病房，4号是死号，进去就出不来。那也没有办法，因为就那病房有闲的，别的病房人家8号9号都挤满了，谁到4号呢？我在里边一个人住很宽敞，知道吧？舒服。我说管他呢，反正我们也 不信这个迷信的东西。最后发现8号9号全死了，所以他们出死入生。结果从医院里出来了。在医院里面祷告，每一天祷告，那是台湾。我跟你讲，那些弟兄姊妹真的是很爱我，常常来看我，为我祷告。很多人是基督徒，你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蒋维国也是基督徒啊，蒋维国经常到医院，每次到医院检查身体都看过去，还跟我聊啊，祷告啊，就非常的好。慢慢才知道，哎呀，做牧师不错，这职业知道吗？挺受尊敬的。那这个做牧师也不是人生的尽头嘛，做着试试吧，做不好再不做就完了。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你如果让我活过去，我去做牧师。我跟主有好多次祷告，我记得我在冰天雪地祷告，我说主啊，你要让我活过这一天，我就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活祭什么意思，我只是知道那些基督徒没事就喊主啊，我要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我就记住，我在地窖里也听着，神最喜悦的是活祭。那活祭是吃的呢，喝的呢，穿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活祭。哎，我就在苏联冰天雪地祷告一次，献上活祭。那来到美国我就懂了，我读了罗马书第12章，说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神都喜悦的。哦，这个活祭是把你生命、身体、心怀意念，一切都献给神，就是这意思。那我懂了，所以第二次我就祷告，主啊，你医治我的癌细胞，让我癌细胞没有，我就把自己献上活祭。那神也医治了我的癌细胞，最后就是医治我的肾脏，肾脏衰竭。其实我到台湾就换肾去，来换肾去。那我就主啊，你给我一个肾，这个肾来了，我就献上活祭。有一天圣灵充满，觉得不能这么祷告。那你说你要一个肾，不就死个人吗？对不对？你说主啊，死个年轻一点的，让我。这个太自私了，这个祷告。那我就不这样祷告，我说主啊，你医治我。这个人是你创造的，你用泥土造成的，那我的肾也是你造的，你把它重新再造一次，我要原装了。那这医生给你出主意，快点，大陆有肾，去大陆。我说我回不去，那就买印度肾，印度人卖肾，因为贫穷嘛。我说那是不会讲爱吃咖喱啊，这个不知道啊。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这个肾脏在台湾是很难的，我告诉你，15年才能排到一个平均。你换怎么换啊？我后来发现是六盼望的，然后就带我参观洗肾的那个车间，不是车间，我就管它叫车间，就是一个那个几十个老人躺在那里，血液在那循环。哎呦，我想我就这样，那我就火锅了，我告诉你。我就回去找我说，主啊，你医治我，如果你给我一个肾，让我的肾完全的医治原装的，我就献给你当做活祭，这次绝不耍赖。奇妙。后来我就95年我去威顿芝加哥去读神学的时候，我病还没有完全好的，哇，那个时候那个脸还是大大的吃药，但是我就开始已经开始进入这个状态，我说神一定医治我，那神后来医治了我。大概我在九七年我的病就彻底好，4年的疾病中我的肾没有换，原装的恢复了，医学是不可能的，明白？好的，医学不可能，因为医学里面没有医生，那肾脏硬化就硬化，就不会再好了。我的肾脏硬化75%，两个肾脏没有功能的硬化，可是现在我也不知道，都软了，你看这奇妙不奇妙。然后好了以后，我这肾脏好了以后，一检查指标都是在危险跟正常的中间，所以你每天都得祷告，一不祷告就过年了。有时候我动点心眼，我就说这个不会好，那个不干，一不干一检查又过这边了。我就发现对我来说就是两个院，一个是医院，一个神学院，你选择了，你要不去神学院，那你就医院。这很奇妙的，所以到现在我都不想毕业。我的院长最后论文写完没有呢？这个他读完好几年了，你还不写论文？我说我怕进医院。别着急，他说我们有规定，3年不写论文就白念了。我告诉你，又给我加2年恩典。我就想什么时候快见主面，什么时候毕业我就正好。所以不着急，真的很奇妙。一出医院了，我就进神学院，就开始读书服侍主。那真的是就是奇妙的给你很大的恩典和带领。那时候才知道服侍主多好啊，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事情比得人灵魂更好的，比只有什么工作能比帮助别人更好的。我才懂得保罗说，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就是为了安慰在苦难中的人。我告诉你，我牧会很简单，弟兄姊妹遇点什么难处，那些弟兄都不找我，太太说找牧师谈的，找他，我才不找他呢，我这点小事到他都笑死我的。哎，你看挺好，你都不找我太好了，对不对？找我，我会用我人生的经验、神的话来帮助安慰他。所以你看，我们经历的苦难不是白白经历的，对不对？我进神院的时候，到后来我就转到台湖去，我读了大概差不多在维特读不到1年，我就读不下去了，英文不行，生命不行，很多的毛病，知道跟教授也发生矛盾。瞧不起美国人，瞧不起台湾人，瞧不起香港人，他们一说我就跟他们吵，知道吗？因为台湾一批评我，台湾教授我就解放台湾，香港一批评我说你殖民地心态，反正我总有我说的，你知道吗？慢慢奖学金给我读没了，这个奖学金没了我就想走。有一天我说主啊，我不念了，不是我不想念，是你不让我念，对不对？奖学金都没有，我念什么呀？刚要一走，想到进医院怎么办？没敢走，留在神医院打工啊，就打工，在咖啡厅啊刷盘子。美国学生吃东西，你知道那都糖啊，刷盘子盘子那么高，你端一下子，我一端我就讲两肾，咯噔一下完了，我一端，所以你每次端盘子都得祷告，你说主啊，你的恩典够我用，肾脏没事，你要宣告，要懂得宣告，保护你自己。端起来，那后来我就去找了很多工作了。那感谢主，后来我转到台福神学院，来到美国加州，来到加州了，我就如鱼得水了，活了，那真活了。发现都听懂了，什么都听懂了，而且去教会，那教会也非常的爱我，弟兄姊妹很接纳我的缺点，就在教会里跟弟兄姊妹一同成长，一群大众人在一起聚会，喜乐的不得了。然后我也开始出去传福音了，开始传福音了。当我神院毕业的时候，神给我两个礼物，那是2000年我神院毕业了。我人生中，在我去神院之前，我有两个祷告，一个就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 18月我逃跑，逃离中国的时候见过他一次，那年他4岁，见了一眼。后来我就一直祷告，希望他来到美国，可是他永远拿不到护照，不给他护照，他来不了，所以我就一直为这事情祷告。第二件事情就是我的账单，我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台湾我欠的钱呢都免了，都免了，医院就免了，不要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大概1000多万台币。所以我跟你讲，我来美国没挣过钱，全欠钱，所以就最喜乐，欠钱多，挣钱多多累呀、啊，欠钱多喜乐。我告诉你，现在就是欠钱都是大爷，对不对？你别人欠你钱你就惨了，你天天朝他要，你还得还态度很好的跟他要，你态度不好他就跑了，你知道吗？所以哎，都是我欠别人钱，我不欠个人钱，我都欠医院钱。美国我欠了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一看账单，我来到加州的时候，我一搬家，我以为就他就把我忘了，对不对？那账单就跟到加州了，搬到伊利诺伊州，跟到伊利诺伊州，搬到哪儿跟到哪儿，我都没通知他，他就找到，我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一看账单30几万，一大那好多页，就根本你搞不清那是什么钱，你知道吗？你也读不懂啊、嗯。然后呢，20几万、10几万，最小的都8万多。我算了一下，100多万了，我也不再看了。因为你看，你刚到教会聚会去，然后敬拜主很喜乐，回家一看账单你就忧愁，你想是不是？那边赞美主，圣灵充满了，回到家一看账单。搞得这账单来了，发的是你，让你不高兴。不仅如此，医院还有人打电话给你，问你说你有没有列个还款计划呀？你现在没钱没关系，列个一生的还款计划。如果说我一生我就欠钱，天天我就为了还款而活，那多没劲呢，对不对？后来他打电话，我不高兴了。本来英文就不好，他一打电话，我一听是医院的，还都是个英语律师。然后他就跟我说一大堆，我说哎呀，随便个 Chinese， 我说那就麻烦了，咱说不了。有一天医院找一个懂中文的给我打电话，你不能说你不懂中文，那个是个香港人，那桑先生吗？那我是医院的，我操，你不能说不懂中文的。我说你干嘛呀？他说你得还钱，得立个还款计划，这医院也要求你们还钱。我告诉你，美国不是不朝你要钱，要的我一点快乐都没有。那有一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在读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主我神的，所以我就想神负我们一生的责任，那我还怕什么呢？他那天给我打电话，我就说以后你不要再找我了。他说找谁？我说你找我阿爸去。他说你阿爸发财了。你爸在国内做什么官啊？我说我爸在天上，他死了。我说你爸在死了。他说，我说阿爸尬的，那是我阿爸，懂不懂？哦，他说我明白，那也是我阿爸。人家基督徒。我说当你要什么钱？当一个爸你要什么钱？他说那阿爸给不给钱？我怎么知道？我说呀。你去哪个教会啊？他说我去美国教会啊。我说你们牧师没教导过你啊？你要想了解阿爸的心意吗？去祷告、啊、他说对啊，我也知道牧师说过呀、啊、哎，他说你欠钱为什么我去祷告啊？马太福音18章19节，我说你有没有圣经？他说没有。我说我给你念好不好？我给你念，两个人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神都成全。说哪两个人呢？说我跟你。此后3年，一个电话都不打。这3年我很快乐，欠钱的事儿。你知道这个，有的时候你这个就不要细想，想也没有用。神负一生的责任。他又给我打电话，我想他打电话，我就跟他一起祷告。咱们都是主内的一家人，我们还分什么你我呀？我的账单不就是你的账单？我毕业的前一个礼拜，神给我2个礼物。我跟你讲，我们所信的神啊，是一 又真又活的神，他很幽默，他不会说你每一次祷告你求他立刻就给你，他按照他的时间给你，他不是按照你的时间。这真的是很奇妙。我毕业的前一个礼拜，神给我两件礼物，是我人生两个最担心的事情，一个是我的账单，一个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在我毕业前一天晚上来到美国，12岁，我到洛杉矶机场接她。哎呀，那天晚上就一夜都没睡觉啊，想这孩子什么样了，站在我面前，我第一次面对会怎么样，会不会哭啊，怎么样。结果我见到她，我眼泪哗就流出来，人家一个眼泪疙瘩都没有。接着我说，你是宝宝，你是我爸爸，你是张国立，你怎么说话呢？我说是啊。那你领我回家吧。把包往身上扔，自己前面走了。哎呦，我真有性格，这像我差不多这个。但是感谢主，睡一觉，第二天参加爸爸的毕业典礼，哇，真的是太感恩了。我女儿今年大学毕业了，现在她学心理学的，她准备去一个美国的那个黑人区最坏的一个学校去教书，因为他有心理学的背景，他说有神的护照。我这女儿胆大啊，他必须跟那学校签2年的合同，不管他高兴不高兴，他必须完成这2年，他才能够走，才能去读研究生去，大学毕业了，神很奇妙的带领。另外就是我毕业的前一个礼拜，那医院的那个姐妹给我打电话，这次她不叫我张先生，她说张弟兄，报告你个好消息，阿爸给钱了。我还当时细心了，我说给多少啊？那钱也没通过我呀，怎么没给我呀？我不会通过你的，我想通过我的扣一点去。我说那给多少啊？他说阿爸给多少？你不说过吗？阿爸负完全的责任，全部100%，你不再欠账，我给你。那时候还没有 email， 我给你传真一个表格，你填上，你签上名字，你就自由了。我想飞，小小鸟，你得懂什么叫飞。我要飞，我原来都飞不动，现在我想飞，我什么都没有，不欠了，我自由了，多好的一种感觉。那天我想，天是洛杉矶最蓝的一天，是我一生中看到最蓝的一天，好美。我就走出去赞美主啊，跑啊，我不欠钱了，哈利路亚！我同学疯，不欠钱也很了不起，你还会欠钱的，知道吗？感谢主，很高兴，真的很高兴。突然想到两个字，晚上在祷告会的时候，两个字进入我的脑海。大家唱歌的时候，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这两个字叫恩典。我在懂什么叫恩典？哦，恩典就是欠了账单不还了，这就是恩典。你懂这道理吗？说神的恩典临到了你，就是你犯了罪，神不计较了，你欠的债不要了，这就是恩典。哦，那天我明白一个基督教最重要的道理，是我不管犯了多少罪，不管我得罪了多少人，不管我得罪神得罪了多深，当我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我承认耶稣你的宝血能够救赎我，能够洗净我的罪，那一天恩典就临到我，我的一切都赦免了。我背了10几年的债，每一天想到他，我就觉得我人生没有快乐。你想，你欠100多万，我能挣100多万在美国，我挣不了100多万，那我的一生还有什么盼望，每天背着账单。但是那天当医生告诉我免了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是不该免的，我是该还的，可是人家不要，这叫恩典。我们所犯的罪是需要被惩罚的，可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洗净了，不需要了，我们成为义人，靠着耶稣的宝血，这个叫恩典。所以想到这个江牛顿写《七恩典》这首歌的时候，那个心情。有一天我读到江牛顿的故事，我觉得太像我了。这个人很坏，你知道吗？他这个贩卖奴隶，把黑人贩卖到英国，英国的黑人几乎都是江牛顿弄过去的，我告诉你。然后做牛做马，贩卖奴隶，没有时间，没有任何肮脏的工作比做人的生意更肮脏的。 船的时候，带着黑人回英国的时候遇到了风浪，那船快翻了，船长说船快翻了，预备你们自己逃生吧。他正在读一本书，那本书叫效法基督，他突然就有一个感动在他里边，他说主以后我不做这种事情了，主你赦免我的罪，如果你赦免我的罪，让船平安的到岸，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我就去做牧师，就跟我一样。他说话算话，到了岸上，他放弃了世界所有的东西，他做了牧师。他神学院毕业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黑人在英国的社会地位，反对贩卖奴隶。你看他过去还认为好的，他现在以为坏，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过去我没信主之前，没认识耶稣之前，我看作有益的，今天我都看作有损了。过去我视为宝贵的东西，今天我视如粪土。这就是一个在基督里边改变的生命。那一天江牛顿他被圣灵充满，从此他就为黑人奔走，停止在国会立法不可以再贩卖黑奴。那后来他就写出了无数的诗歌，最著名的诗歌就是奇异恩典。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今天得到了赦免，前我失丧，今天被主寻回来，我瞎眼看见。像保罗过去那么有才华，那么有知识，但他不认识耶稣，当他见到耶稣的大光的时候，他的眼睛瞎了，三天以后他才能看见，他看见了耶稣的荣耀，他把生命交给了主，他改变了多少人的生命，包括今天我和你。恩典，弟兄姊妹，你是有恩典伴随的人，所以你不要惧怕。不管我们人生经历了什么，我们有一个神的家，我想这个家太好了。前几天我们教会，我在那儿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就是七个家庭。那上个月我们完成了我们教会建造教堂的这样一个工作，我们在金融危机的这些年，我们教会每一年，我们教会100%是大陆的弟兄姊妹，很多都新信主的。我们每一年弟兄姊妹都奉献70多万的美金，我们把这个教堂用200多万我们建起来。讲了上个礼拜我们搬进去的时候，弟兄姊妹充满了喜乐，我们有了自己属灵的家。在海外，这个家不仅是我们避风的港湾，这个家也是我们得恩典得祝福的地方，也是我们敬拜神的地方。我们这个家帮助了无数的在黑暗中寻找的人，我们的家大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可是我就发现呢，我们那群很多的这些留学生，他们好的时候不来教会，什么时候来？病的时候来教会啊。好的时候不信主，健康时候不信主，什么时候信主？要死的时候来信主。去年一年我就送走了3个都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在美国读完博士的，3个，一个脑瘤，2个脑瘤，一个肺癌，都40岁左右。当他们快死的时候，打电话给教会，我们要见张牧师，让张牧师给我受洗，就像我当年一样，地上要结束了才想天堂的事情。我就常常想，为什么我不早一早的饱尝主的慈爱呢？让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像摩西一样。我记得有一个叫韩伟的弟兄，北大，他修车的，这个人非常的巧，对人也很好。我的车老坏，叫我还教会有个破车也老坏，一坏我就找他修，每次修我都跟他传福音。我说哎呀，韩伟啊，他是计算机系的嘛，我说他住28楼，我当时住47楼，28楼我常去玩去，一说都是知道。我就说你的好多28楼的同学，你们系统都在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北大一大堆，我说你过来聚聚会，大家认识认识，我们有午餐，周末有这个 fellowship 的活动，我们也不着急先认识主，先认识大家，跟你交个朋友，来来来。他总说我忙过这阵儿就来，忙过这阵儿来。 为什么？赚钱呢？赚钱干什么？两个儿子要念大学，对吧？除了上班，一二三四五工作，礼拜六礼拜天去修车，因为他有这个技能。这个修车是不少赚钱的，真的是不少赚钱。修车，结果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他说：“国立啊，我得脑瘤了。”我说：“多大呀？”他说：“有鸡蛋那么大。”然后就回中国了，要看看妈妈最后一眼，在中国手术了，回来的时候就不认识我，就这么快到美国就不认识我。我那天去，他说：“我说你认识我吗？”韩伟，我说：“老马吗？”他又真是老马呢，知道吗？你看完了，过去那么精的一个人，现在不认识人了，给他受洗了。走那天，医生说他不能活了，就采取一个方法，就结束了治疗，就不再给他做任何的治疗了，拔掉他那个维持他生命的那些管子，然后要把他放到一个地方，就等待死亡的地方，好像是天主教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连盐水都不打，就大概等着你死。那有的人不希望死在家里，对不对？那天他太太打电话给我说，他和我看着他的意思啊，他想让你来，他虽然说不出话来，他想让你来。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受洗了，那我还是去了。我去的时候，他看见我眼泪就在这两边往下流流流流。我就说：“韩伟，你知道你去哪里吗？”我说：“你要知道，你就攥我的手攥一下。”我说：“你去天堂了，去主那里，你知道吗？”他就攥一下。人生很无奈的，我有过这个经历。那个时候就有一片稻草要抓住他，就像我们在悬崖边一样。当我送他的时候，那个医生很，那个车开过来的时候，很专业的那个车，他不让我碰的，把人一下子弄到那上，然后就推进车去。当他推进车里，他眼睛睁开，当他睁开的时候，你知道他看见什么？他看见那 garage 全是修车的工具。我当时就立刻想，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那个修车的工具，那些东西是唯一赚钱的生存的东西，可是那些东西马上就离开他远去。他为之奋斗的买一个最好的区域的一个100多万的房子，马上他就不能使用，他孤孤零零的就是这样走了。人生意义在哪里呢？他礼拜天不能去敬拜主，礼拜六不能休息。神说你要安息，他不安息；神说你要敬拜我，他不要敬拜，就为了赚钱赚钱赚钱。哎呦，很可怜的。我那天我一看，我就觉得我今天感谢主，我很幸运，我做了传道人，我懂得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健康，可是我们是不是心里面总是有很多的不满足？我们本该喜乐，我们没有喜乐；我们本该祝福别人，我们没有祝福别人；我们本该敬拜主，我们没有敬拜主。我跟你讲，有一天我就想到有一个这个心理学医生说，如果你在敬拜主的时候，你举手来赞美神的时候，你充满了喜乐的时候，你那快死的僵化的细胞它立刻就活跃起来。因为人的不仅是大脑，我们的细胞都是有记忆的。你每天敬拜主喜乐在里，那细胞记忆都是喜乐喜乐喜乐，平安平安平安，不是世界给我们的，不是物质给我们的，更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因为别人会改变，神不会改变。你看我这个身体，我记得那年我到台湾去布道，我在灵粮堂，我台湾布道，在台湾固 TV 那是直播的。我的医生，我荣总医院的主治医生，告诉我只能活3年。那个医生他来到布道会的，我在上边，因为灵粮堂讲道很活泼的，也没有讲台，拿着麦克风就走来走去。他一看我肚子也没了，腿也细了，你知道吗？他就不认识我，他都没认出是我。他说：“这个是张国立吗？你看那打的名字 ，profile 名字就是张国立吗？别人告诉他就是张国立。我在上面讲的时候，他眼泪就在底下流下来了。他说：‘这个人是神医治他。’ 我不能抑制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真的是盼望我们这些还不在神家里的人啊，回到神的家里。这里边有爱，这里边有接纳，这里边有饶恕，这里边可以忘却过去所有的伤害，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Amen。哈利路亚。我们都在追求世界，追求一切的富有，但圣经告诉我们，只有基督，我们得着基督，我们就得着了一切。Amen。讲一个小故事，就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我记得有一天我参加洛杉矶的一个守望者之约一个特会，是美国人搞的，我去参加。有一个南美来的讲员，他讲了一个故事，深深的感动我。他说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个物质的世界，我们人在物质中生活，我们对人的判断都是以你物质的多寡来判断你的成功与否。今天不仅在美国，中国大陆不也是如此吗？有钱的那就是大爷，穷的活该，对不对？可是在基督里面不是这样看的，神看人看内心，人看人看外表。我们需要富有，我们的富有在哪里呢？在耶稣基督里。他说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年轻人呢，他有个富有的爸爸，这个爸爸是洛杉矶美国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有钱的富翁，他不仅做地产，他还做古董，他还做名画，他家里很多的价值连城的名画。他唯一的这个儿子是他最爱的，他想把这一切都留给儿子。可是这儿子呢，就参军去了，到了前线，在越南战场上，为了抢救掩护一个战友撤退牺牲。这对老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他全部的唯一的所有的希望都在这儿子的身上，结果他死了，老人非常的悲伤。那有一天有一个人敲门，他一打开，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站在他面前，就说我就是你儿子救的那个年轻人，我来看你，你就把我当做你的儿子吧，让我能够尽到我的战友应该向你尽的一切。那这个老人很安慰，把这孩子让到屋里边，就谈到他就想了解他儿子在战场上每一天在做什么。他们讲话讲到讲到一天，临走了，那个年轻人留下了一幅画，说我知道你喜欢收藏画，但是武器是我画的，我不是个画家，而我就凭我跟他生活在三年的时间，我的记忆，我把他画出一个最像他的一个像，一个形象，一个肖像，就画他儿子的一幅画，就送给了老人。老人高兴的把这幅画放在，他把家里那个价值上千万的画拿掉，把它放在那个位置上，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最爱的，这是我全部的希望，放在那里，那个画一直放着，不管谁来，什么艺术家来，什么什么这个财主来，他都告诉带到儿子面前说：“你看，这是我的儿子。”当然，老人后来若干年以后，老人去世了，他留了遗嘱，拍卖他所有的作品。那天拍卖会开始的时候，全世界各地的这些行家都来了，那些艺术收藏家都来了。他们准备拍老人家，他们都知道，因为拍卖的时候都有个册子，那里边所有的作品的介绍、前年代，他们来拍卖，来买这个东西的。那一天拍卖的时候，第一个拍卖的是他儿子的那一幅肖像，那幅肖像在老人的心目中最重要，可是在行家里手面前是不值钱，因为他不是出自名家之手，也没有任何的艺术价值。虽然老人看着是最好的，可是对他们说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大家就谁也都不出价，开价一万美金没有人出价，1000美金没人出价，100美金也没人出价，因为大家等着说赶紧卖掉这个，因为老人规定说这个花卖不出去就不开始卖，必须把这花卖出去才能开始卖。那大家就不拍的时候，拍到最后有一个人说我可不可以买，那时候出价，他说10美金，那拍卖10美金一次，10美金2次，10美金3次，卖了，10美金被他们家园丁买去了。这个园丁 很喜欢他的儿子，因为郑元那是个年轻人，跟这个儿子一起长大，他没有什么钱，但是他希望这个好从小的好朋友的画摆在自己的家里面，他买去了。买去的时候，大家等待说好了就会卖完了，我可以去买那些价值连城的画了。在这个时候，拍卖人拿出遗嘱来说，老人的遗嘱说了，谁买到他的儿子，他所有的一切随着他儿子送给他。哇，明白我讲的意思吗？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谁得到基督，他就得到神一切的丰盛。哥罗西书说，神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认识耶稣基督，何等美好的事情，我们有他就有一切。今天张国立牧师跟大家分享，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什么都没有。有了耶稣基督，我有了信心；有了耶稣基督，我有了喜乐；有了耶稣基督，我有了平安；有了耶稣基督，我有了家庭；有了耶稣基督，我的罪得赦免。满心轻快的，我走我的人生的道路。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我盼望你能得着他。你们，来，我们唱一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来打没有关系，我往这边
没有。
这诗歌我很喜欢的原因，是说，他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我们请私信的给我弹，没有词没有关系，我唱一遍，你们跟我学，好不好？很简单的一首诗歌。 天，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说，主，我前面有高山，有低谷，但是我不孤独，我有你，你必引导我走每一步，你引导我的每一天，我靠着你，我会胜过一切的艰难险阻。如果你愿意，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还有没有？举起来，主耶稣，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看到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愿不愿意成为新造的人？你像我非常愿意成为新造的人，因为我身体五脏六腑我都朽坏，我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不管是伤害，是疾病，是软弱，是欠债愁苦，全部过去。我成为新造的人，你愿不愿意今天你也成为新造的人？你举手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看到了，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看到了，阿肋路亚，感谢主耶稣，后面还有，感谢主耶稣，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了。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愿意成为新造的人。如果你身体有软弱，有疾病，如果你工作有重担，有压力，你人际关系有问题，你夫妻关系有问题，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你都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是你的一切，他会帮助你解决一切的问题，因为他是神，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投靠他的都不羞愧。还有没有？你说，主，我把我的一生交给你，我把我的工作交给你，我把我的家庭交给你，我把我的丈夫交给你，我把我的儿女交给你，把我的妻子交给你，我不负他的责任，你来负他的责任。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你也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主，感谢主。当我想到基督的丰盛，我想到神的儿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我觉得我们跟随他的应该何等的感恩，感谢他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哈利路亚，今天晚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你来到这里，你不是白白的来，你认识了耶稣。我们在唱首诗歌的时候，我请举手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我为你们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好不好？把那椅子打开一下。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住你。请到前面来，来举手的，到前面来。我们那个弟兄姊妹把他们带到前面来。刚才举手，我接受耶稣的，我请到前面来。
在我的黑夜里，我用音符赞美你。
你的美好，还有没有？请到前面来。
第一次送粮，
请到前面。信耶稣是一个喜乐的事情。到前面来为他们祷告，好不好？我们还有没有陪他的弟兄们到前面来？还有没有？唱这个诗歌的时候等着，还有人愿意在今天来到耶稣的面前吗？还有没有？不要犹豫，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你就凭着信心接受他，你说，主耶稣，我凭着信心接受你，跟随你，我就得救。哈利路亚，还有没有？
这一
祷告一句，你们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赞美你。
今天晚上，我愿意接受你，
我愿意接受
做我生命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救主。
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求你的圣灵充满我，
求你圣灵充满我。
求你引导我走一生的路，
求你引导我走一生的路。
我要向世界宣告，我是上帝的儿女，
是上帝的儿女。
我要跟随着主，
我要跟随着主，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以上的祷告，
以上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感谢主，哈利路亚。来，我们那个我们的牧师让你们跟他们到那边去，有一点的给你们简短的陪谈时间啊。感谢主，我们大家请坐，把时间交给你。
请大家稍微等一下哈，今天感谢主，真是把张牧师带到我们当中。我也是信主多年了，但是我自己在听此这次他的布道，我就是重新将又得力，真是神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神，他不光是给我们永生，给我们永生的生命，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张牧师的见证就是他一个是活生生的神，在什么事情上他都帮助我们。我们有时候看是很平安，我们看是很顺利，但是主在每一寸每一步都带领我们走过，我们真是感谢主。今天也为这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感谢他。我有几个报告的事项，我想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明天早上我们还在这个地方有布道会，是10:30，还是张牧师跟我们讲到信息是不一样的哈，都是最美的家乡，但是不一样的信息，欢迎大家能继续来参加10:30的展览。第二点就是门口的招待桌上，大家出去的时候有中信海外校园，还有你福音的单张，请大家竖取，都是免费的。第三就是如有需要今天布道会的 CD 或者是 DVD 的，请散会后到门口的招待桌上登记，留下你的名字、电话和地址，我们治好以后可以寄过去。我们今天。